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11月4号星期五，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钟嘉慧。首先是新闻提要，加拿大勒令中企撤资，中共的稀土牌冇得打了。党媒炒作南韩踩踏事件，南韩总理对事件作总结，令中共丢架。以色列大选向右转，前总理强势回归。美国选美跨性别参赛，法院作裁决。美军火箭发射糖果，小朋友落翻天。以下请收睇详细内容。加拿大政府二号以国家安全为由，勒令三家中国公司撤出在加拿大进行的关键矿产投资。加拿大政府仲列出了保护关键矿业部门的规则，排除外国国营公司参与。此举标志着加拿大等一些发达国家为本土关键矿产资产加大了保护行动。负责外国投资政策的加拿大创新、科学与工业部长商鹏飞在宣布要求中国公司撤资时，直言不讳地说，当投资威胁到我们国家的安全和我们在国内外的关键矿物供应链时，我们必须采取果断行动。加拿大方面表示，国家安全情报部门在对外国牵头的交易进行了严格检视之后，作出了上述决定。这些交易都涉及从事锂等关键战略矿物开采的企业。被下令撤资的三家中国企业包括中矿香港稀有金属资源有限公司，他们去年同意向加拿大的电力金属股份有限公司 Power Metals Corp 提供股权融资，帮助开发安大略省北部的一座矿。作为回报， Power Metals Corp 同意向中矿提供该矿生产的锂、锡和钽等矿物。另一家中企盛泽锂业国际有限公司收购了总部位于加拿大阿尔伯特省卡加里的智利锂业有限公司近3000万股股份，对后者的持股比例达到 19% 以上。第三家是藏格矿业投资成都有限公司，他们今年6月向总部位于加拿大 BC 省温哥华的超强锂电公司 Ultra Lithium 支付了约1000万美元资金，并另外投资4000万美元用于勘探和开发阿根廷的一个锂项目。通过这项交易，藏格获得了 Ultra Lithium 阿根廷子公司 65% 的股份。这三家中企通通被要求撤资。加拿大拥有丰富的镍和钴蕴藏量，那是干净能源和其他科技所需的关键金属，未来数十年的需求预计会大幅上升。加拿大方面表示，在排除外国国营公司参与的同时，同志同道合的伙伴建立有韧性的供应链。加拿大今年较早时候和美国和英国等国建立确保关键矿物供应链的新伙伴关系。另外，在美国对中共实施全面的半导体出口管制之后，外界担心中共会好像当年对日本一样进行稀土断供报复。但专家表示，美国等已经开启稀土矿的开采，中共的稀土牌已经废了，根本没有任何作用。南韩首尔梨泰院踩踏事件发生之后，中共的宣传机器似乎捉住了机会。中共北京市机关部北京日报旗下的北京晚报在微博上将矛头对准了南韩，称南韩踩踏事故，人群缘何失控，安保去了哪里，将事件描绘成人间地狱，并来了五个质问。没想到连大陆民众都不买账，造成北京晚报评论区大翻车。网民讽刺说，五大质问实在是犀利，我们的媒体人真是厉害，这两天我都以为我是南韩人了，还管埋人家南韩呢？该问的不敢问，装什么？多报报国内。还有一个推特网友 at 西西弗斯下山鸟的评论亦在中国朋友圈被热传，网友写到，五问首尔踩踏事故，问不了东航坠毁的原因，问不了贵阳大巴27人致死，问不了富士康几万人的出逃，问不了这三年特色疫情里面960万平方公里的满目疮痍。你问首尔踩踏事故， 你哋掂量掂量自己到底几斤几两，狼心狗肺。五问首尔，你哋亦配？而南韩总理韩德珠十一月一号对踩踏事件原因作总结，无意中令中共冇面。南韩政府承认错误，并直接承认南韩民众嘅合法权利。南韩总理话：年轻人享受节日冇错，南韩政府保证将来唔会再发生类似嘅事情。对于踩踏事故嘅外籍遇难者，南韩政府将以本国公民待遇进行补助。仲表示踩踏原因是治安人员不足以及制度缺失所致。此前南韩警察厅厅长尹希根亦承认警方在首尔梨泰院踩踏事故中处置不力，并向国民致歉。南韩内政安全部长官李相文亦在当日就首尔梨泰院踩踏事故鞠躬道歉。好多人感慨地说，这样的官员才是人。相比之下，网友就问，中共乜嘢时候承认过自己嘅错误呢？乜嘢时候唔系将灾难当成自己歌功颂德嘅好机会呢？以色列喺四年内举行第五次大选，超过97%嘅计票工作已经完成，前总理内塔尼亚胡已经几乎确定将再次回归。内塔尼亚胡领军的尼库德右翼集团联合党和其他友好的政党取得的席次超越现任总理拉皮德的拥有未来党。星期三，内塔尼亚胡表示他的右翼阵营已经稳操胜券，民调亦显示右翼联盟将获得议会多数席位，为内塔尼亚胡复出铺平道路。目前 97% 的常规选票统计显示，在120个席位中，内塔尼亚胡的利库德党团和他的三个盟友党派已经获得了65个席位，尽管剩下 3% 的选票统计仍然有可能令这个数字发生变化，但内塔尼亚胡胜出已经非常清楚。星期二投票之后，以色列电视台的民调显示民众对选情各持己见。以色列建筑师泰布表示，我好高兴，我希望保持这种状态，咁对我哋所有人都有好处。亦有民众对总理拉皮德嘅执政联盟瓦解感到悲观。以色列公民百万话：我好失望，我本来希望得到更平衡嘅结果。以色列喺不到四年嘅时间内，权力更迭频繁，好多民众渴望结束呢种不稳定局面，切实解决民众最关心的治安和高物价问题。以色列民主学院院长普莱斯纳表示，经过三年半的接连选举，我们似乎正在走向一个稳定的政府，能够持续执政一年左右。而再次胜选的内塔尼亚胡将同极右翼的宗教锡安主义等党派盟友，组建以色列历史上最右翼的政府。当跨性别人士参加各种比赛被外界质疑，尤其是对生物学上的女性不公平之际，设于旧金山的美国联邦第九巡回上诉法院日前做出了一个标志性的裁定。事由是来自俄勒冈州的美国跨性别人士葛林报名美国小姐选美比赛遭到拒绝。他去年向波特兰的联邦法院控告主办方美国小姐有限公司，美国上诉法院11月2号裁定主办方胜诉。路透社报道，美国联邦第九巡回上诉法院以2-1的票数驳回跨性别维权人士葛林 Anita Green 提出的诉讼。葛林主张美国小姐有限公司只许原生女性参赛的政策违反俄勒冈州的反歧视法。第九巡回上诉法院表示，俄勒冈州的反歧视法主要用来禁止公共场所基于性别认同的歧视，但如果套用在美国小姐选美主办公司，将抵触美国宪法保障的言论自由权。法院同意该公司透过筛选参赛者来表达对女性睇法的论点。巡回法院法官大亨 Lawrence Van Dyke 在裁决书中写道，民众普遍认为选美比赛的宗旨是表达对美国女性的理想愿景， 另一名法官毕亚 Carlos Beer 亦支持他的论点。持不同意见的法官葛瑞柏 Susan Graber 则认为，在权衡宪法问题前，法院应该先裁定俄勒冈州的法律是否适用于这间公司。美国陆军的高机动性多管火箭系统 HIMARS 简称海马斯，是一款先进的多管火箭炮。该部门曾经提供多套这种武器给乌克兰抵御俄罗斯的侵略，但是当一群万圣节小孩来袭时，美国陆军一处基地的士兵以这种武器发射糖果来应付，令这群小孩落翻了天。不给糖就捣蛋是西方万圣节孩子们的传统活动，他们那晚着上万圣节服装，到处索取糖果或食物，并喊出不给糖就捣蛋的口号。就是这样，一群小孩跑到美国奥克拉荷马州石尔堡 Fort Sill 陆军基地要糖果。该基地10月31号在推特上分享了一段短片，同时在推文中写到，你还能期待我们在万圣节用其他方式给小孩糖果吗？当然是执行发射任务了。影片可以看到，伴随着爆炸声的出现，海马斯射出的一堆糖果躺在湿立立的地面上，现场随即响起小孩的惊喜尖叫声。一群着住万圣节服装的小孩个个眉开眼笑，到处执糖果。美国军事新闻网站任务与目的 Task and Purpose 报道，海马斯有多种用途，它可以向45英里约72公里以外的目标连续发射6枚火箭，并迅速更换射击位置，亦可以发射射程接近200英里约320公里的陆军战术导弹系统。当然，从短片看来，它还可以在30米之内对小孩进行饱和的糖果轰炸。报道称，这无疑是今年海马斯的最佳用途之一。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订阅和分享，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